颁布十诫以后，以色列人再继续的就是要来建造会幕，从西奈山前往应许之地，这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要有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上帝在他们中间，上帝赐给他们一个敬拜上帝的方式，就是我们称作会幕。从第25章开始到第31章是讲到建造会幕的蓝图，但是第32章到34章呢，这可以说是出埃及记里面最危险的一段经文，就是他们发生了金牛犊事件。因为金牛犊事件的单言，他们甚至可能不能够建造会幕，甚至呢可能整个民族被灭绝，但是摩西的带导让以色列百姓就能够化险为夷。最后呢，从第35章开始就是重新开始来建造会幕，讲到工程的恢复，而且全民都参与。在出埃及记第40章呢，就讲到工程完成了，他们举行奉献之礼，耶和华的荣光也充满在会幕的里面，他们就继续向应许之地的旅程。西奈山跟会幕在好多方面呢，可以说是一个相互呼应的所在。西奈山我称它叫做暂时的圣所，而会幕呢称作移动的圣所。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走过旷野的路程，来到西奈山，中间最重要的呢就是来朝见神，敬拜耶和华，然后从耶和华那个地方领受十诫跟律法，他们跟上帝来立约。这个西奈山跟会幕一样，都是分成内层、中层跟外层。西奈山呢，最里边这一层就是在这个山顶上面，只有摩西一个人可以到山顶上面去朝见神。在那个地方，上帝用云彩把这个山顶就围绕起来，上帝在云彩中间来向摩西显现，向他来启示有关于建造会幕的蓝图，还有呢后来讲到其他的这些律法的规定。中间这一层的话呢，就是在半山腰，摩西带领以色列70个长老，还有亚伦还有他的儿子，这是属于大祭司的，他们就进到半山腰来朝见神。而最外面这一层呢，就是讲到山脚下面，就是摩西在那个地方吩咐以色列百姓筑一个祭坛，然后旁边呢立下12根石柱，祭坛是代表上帝，12根柱子呢代表以色列12个部族或者12个支派，他们一起在那个地方来献祭亲近神。会幕我称它是一个移动的圣所，因为西奈山就在一个地方呢，它不能够搬走的。可是以色列人继续往应许之地前进的时候，一路上面却要有一个敬拜上帝的中心，这个中心是哪里呢？这个中心就是会幕。这个会幕也是分成三层，它的最里面我们称作至圣所，只有摩西经常可以进去朝见神领受启示，还有呢就是大祭司亚伦，他可以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这一天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亲近神，瞻仰神的荣耀。中间的这一层呢，就是我们称作圣所，这个圣所里边呢有金灯台，有陈设饼桌或者我们称作供桌，还有呢就是金香坛，祭司当值的时候可以进到圣所里边，在那边来侍奉。可是一般的人呢，甚至立位人，他们是不可以进到圣所里边去的。会幕的院子就是外面这一层，有祭坛还有洗濯盆，一般的立位人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参与侍奉。一般的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如果有献祭，他们可以进到这个会幕的院子里边。而一般的祭司呢，每一天早晨还有每一天的傍晚，各在这个祭坛上面献一只燔祭，用这个燔祭呢代表以色列百姓他们每一天更新对上帝的奉献，把自己完完全全就献给神。 所以你看到西奈山跟这个会幕呢，就是在这三个层面呢，都是彼此相对应的。所以我把这个会幕称作是一个移动的圣所，他们在那个地方来敬拜上帝。会幕的上面有云柱，会幕的里面呢有耶和华的荣光在那边来彰显啊。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就是以这个云柱火柱做一个引导的记号。如果云柱火柱它起来了，祭司跟利未人呢，他们就把这个会幕拆掉搬运，跟着这个云柱火柱往前面走。云柱火柱在什么地方停下来了，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来安营。会幕在中间，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呢就围绕这个会幕来安营，会幕就变成他们敬拜上帝的一个中心。不管什么时候，他们因着来奉献给神，或者感恩，或者是赎罪等等的话呢，就到会幕的里面这个祭坛那边来献祭。圣经里面至少有四个字来讲到这个会幕的。第一个讲到会幕呢，我们一般称作会幕，这是讲到上帝与人约会的所在。这个会呢，不是讲到聚会的会，因为我们一般讲到会幕的话，这个会呢就想到说，也就像我们今天的教堂，很多人聚集在那个地方来敬拜神，但是这个不是讲到聚会，而是讲到约会，好像说上帝跟以色列百姓就在这个指定的时间跟指定的地点，在这里来跟他们见面，在这里来向他们启示。所以这个会幕呢，它是上帝启示给人的一个所在。第二个我们称作它是一个帐篷，这个讲到这个会幕它本身原本它的建筑的结构，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都住在帐篷的里面，所以耶和华自己呢，他也愿意用这个会幕，也是一个帐篷，他也是跟以色列百姓来认同。有关于帐篷的话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你不管它里面装饰的多么的豪华壮丽金碧辉煌，但是终究呢随时准备搬迁，它是一个移动的所在。好像说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阿拉伯那一带啊，贝都因人他们就是住在帐篷的里面，或者是讲到呢中国的北边蒙古人呢，他们住在蒙古包里面，甚至里面呢装饰的可以非常非常的美丽，他们是这些牧人他们的生活的帐篷。什么时候牧人呢他们要把羊群啊等等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们就把蒙古包拆掉准备搬迁到那边。这个会幕范围其实也不是很大的，有些人把它跟今天的像欧洲那边的大教堂做比较的话，那真的是小巫见大巫。大教堂呢，罗马那边的梵蒂冈大教堂高度呢就有100多公尺，长度呢也有100多公尺，里面可以坐几万人，雕刻画像那真的是金碧辉煌，非常非常的美丽。会幕只不过是一个帐篷而已，不能够跟这些大的教堂来做比较的。第三个称作圣所，圣所的话是讲到神跟人有区别，这是讲到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人不可以随随便便进到上帝的面前。第四个是讲到居所，其实是讲到神与人同在，但是这个居呢它是一个暂时的居住，好像在新约里面讲到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道成肉身住呢是讲到上帝在我们中间搭一个帐篷，是暂时住在我们这里。也好像古时候的君王到外地去，在路上呢就有一些驻避的所在，那是他们临时的行宫，而上帝呢在这个地上啊，这个会幕就是他临时的一个居住的所在。建造会幕的材料是根据在西奈山上面上帝指示给摩西的，我们有的时候简单称作山上的样式。这个样式呢应该是根据天上的圣所来启示给摩西的。其实基本上讲呢都是以色列民他们平常生活中间家用的东西，木料啦，或者是他们的油啦， 啊，或者是这个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啊等等，只有像黄金啦、宝石这些、是比较特别点，也都是以色列百姓或者他们的官长或者其他的人呢心里面受到感动，他们就愿意奉献让上帝来使用。建造会幕的工匠特别提到两位，就是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他们一个是犹大支派，一个是但支派的人。其实他们用来做这个会幕的这些的技艺，都是他们自己原本最拿手的工作，也是他们谋生的这些技巧。他们能够雕刻宝石，他们能够用黄金、银子、铜等等来做各样的器具，但是他们不藏私，当神的工作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把它完完全全拿出来献给神，让神来使用。我们也讲到有关于进入到会幕的次序，从外面进到里面啊，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它。也有一些人从这里边呢带出一些属灵的教训，我想应该是合适的。会幕的院子好像是讲到我们的得救的这个层面，它里面有两样东西，一个是祭坛，中间有网子啊，有点像我们今天烤肉的那个烤肉架一样，但这个祭坛呢往往是代表耶稣基督他十字架的救赎，他在那个地方为我们舍身流血。一个是洗濯盆，是代表人在上帝面前一个圣洁的侍奉，提醒这些祭司每一次进到圣殿里面来侍奉或者会幕来侍奉呢，都是要在祭坛那边献祭，或者是在会幕里面来烧香点灯等等，但是呢在做这些侍奉之前都要优先到这个洗濯盆那边把手跟脚洗干净。所以对我自己的提醒就是，这是一个圣洁的侍奉，我们每一次进到上帝的面前应当先守洁心清，让上帝乐意接纳我们的侍奉。从院子里边呢再进去啊，就是会幕的圣所，这个好像是讲到基督徒侍奉的层面。圣所里边呢有三样东西，一个是金灯台，或许是代表我们得到上帝的光照，也讲到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好像明光照耀，为上帝来做一个见证。陈设饼桌呢，或者我们把它翻译作供桌，因为在这个桌子上面呢就放着陈设饼，这是讲到上帝是我们的灵粮，他是我们的供应，但同时候呢我们基督徒今天的教会也应当供应这个世界所需要的粮食。金香坛是在那上面来烧香的，而是用一个碗里面盛着香烧香来献给神，这个香是特别配置的，单单用来就是献给神的，而且献给神之前呢这个香要把它捣得很细很细，所以是特别提醒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的祷告呢也应该是长久细重，才能够真正的祷告的周全，能够让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路加福音那边提到有一个亚比亚班里面的祭司叫做撒加利亚，他抽签能够进到圣所里边来烧香，他在烧香的时候呢众百姓就在外面在那边祷告。启示录第五章那边也是讲到这个香呢就是代表众圣徒的祷告达到上帝的面前。至圣所是讲到基督徒与神的灵交，里面主要只有一样或者这一样呢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就是有约柜、有施恩座、有基路伯。这个约柜呢里面放的有两块石板，石板上面有上帝的写的十诫，是代表上帝永远不会改变的约。这个施恩座呢是讲到上帝乐意与人在这个地方来交通来交流，所以大祭司呢他每年一次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在这个施恩座前面来瞻仰上帝的荣耀。再有基路伯呢就是赞美的意思，所以是亲近神最主要目的，我就是要来赞美神，就是瞻仰他的荣耀。有一些人讲到灵修神学的话呢就说我们用这个会幕呢它进入了次序啊，或者可以代表 就是人进到上帝面前的一个路，一个客观的路，从院子进到圣所，进到至圣所。我们起先是感谢上帝在我们身上拯救的恩典，得到了洁净罪恶，然后进到侍奉的里边呢，我们领受上帝的光照，领受上帝的供应，我们也在上帝面前执行代祷的职分。而至圣所呢，就已经不再是为自己，也不再为别人，单单就是要来瞻仰神的荣耀，这是我们最盼望最喜悦的。那我再讲到圣经旧约里面跟新约中间的圣所呢，我们可以用几个把它连贯起来。在旧约里面呢，可能第一个圣所就是伊甸园，因为在那里呢，就是上帝拣选第一个人类亚当，在那边成为大祭司，在那边来侍奉神，为万民祷告代求。而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就是西奈山，它是一个暂时的圣所。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得拯救，他们在西奈山那边敬拜神，领受十诫律法，但是他们要离开了，所以上帝就吩咐他们要建造会幕。会幕呢是一个移动的圣所，按照上帝在西奈山上面指示给以色列百姓的样式。而圣殿呢在耶路撒冷建造，我们称作是一个固定的圣所。在以西结书那边在记载呢，圣所呢已经被毁掉了，但是重建起来的话呢，我们讲到这是一个灵化的圣所。可是有一个呢是让我们特别注意，就是这个圣所里面是空的，没有约柜，没有金灯台，没有陈设饼桌，没有馨香坛等等，只有耶和华的荣耀重新回到这里，这是一个灵化的开始。耶稣基督的话呢，他就是一个降世的圣所，来到这个地上，让我们可以从他身上来认识神的救恩。而今天的教会呢，今天教会就是圣灵居住的所在，你我们的身体也就是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在这边更加的等候呢，就是启示录里面最后讲到神的帐幕降临到这个人间，神自己在这里边呢就永永远远与神同在。所以这个圣所是神与人同在的标志，圣所呢也是我们今天来敬拜上帝的中心。